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唱一下，喂喂喂喂，好在我唱歌还不是那么的难听。好，终于回到了 Yellow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个时候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刚刚呢让大家哦，这个感受到了这个我们那个一拳帅帅。主任的诚意，哇哇，那个300多个人抽，不知道是哪一个幸运者，真的哇，小恩赶快赶快上去填，呵呵，对、哦，还没抽啊，你没有看到吗？哦，这个真的300多，哎，这个大家，而且我发现哦，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注重环保，然后再来就是说，希望自己做的属于像我属于我悠悠的这个香水里面就不会含有酒精，因为我很容易过敏。好，所以呢，基本上呢，现在很多人都会走属于这种有机香水的部分。好，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今天呢，回到了台北地检署许文琪检察官要来讲到了，哇，这个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呢，即将要来临了。那么，这个贿选哦，反贿选、清廉选风，你我一起来，这是一定要之外呢，最近的贿选哦，既然有人说一票一千。还有查获到用西瓜再加2000。好，真的真的是太厉害了。送西瓜再给2000搞。好，当然这个真的是被查获到了哦，这个而且是里长，你看看哦，才光一个里长。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九合一的这个选举哦，因为这个金额最大的贿选案呢现在是在新竹被查到了，现金就被扣了100万元。好，那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实际查到的一个查获案例，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了，民主的政治 是给我们自己做一个逃给好做头家的机会好，所以呢请自己要真的要把握那一票，要好好的把这个权利自己好好把握住，选你真的觉得他有在做事的人，有道德操守，有能力可以为别人为人民做好每一件事情。可怕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不法的这个黑金啦或者是一些贿赂的选举啊介入的同时呢，其实你要知道很常在讲到说他当给你500块齁，那当然未来这个中奖的等于是说他选上的时候这500块是从哪里扣回来，就是从比如说很多的工作啦或者是工程啊等等。好，所以呢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要靠我们自己眼睛要是雪亮的。那什么样的情形可以构成贿选呢？还有就是当选呢发鸡排，这个是好像上一次对吧，那听说这个好像也会有贿选的情形哦，好，所以呢我们大家要好好来聊聊这一块，我们大家会来邀请这个许文琪检察官哦跟大家说明清楚，那怎么样去检举这个贿选，那贿选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那会不会呢检举后会不会有报复性，好，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大家会好好的告诉你了。来，先回到了呢生活法律庭看庭，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呢，法务部呢会打击这个假讯息，这也是我们现在的重点之一。那么也会要求了检察机关哦，主动的澄清假讯息，有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公开侦查作为，来发布新闻稿等等。那么这一次呢，就有人质疑说，这个选举敏感时刻，检警是不是真的会让百姓知道这些事实的真相？那还是说利用这个所谓的说明来带风向，甚至利用打假的这个侦办手段哦，让大家不敢发言等等。法务部跟司法院呢，今天在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就有做一个贪赌跟贿选查查的一个办理案件情形，也提出了今年的重点工作。法务部的部分呢，为了确保选举公正及平和的进行，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目标，三项重点的工作内容，包含六大具体作为一个工作纲领。那在法务部的部分呢，三项重点的工作包含了这个所谓严查贿选暴力，严防假讯息，严办境外资金。那其中在之前的2018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跟2020年的中央公职人员选举，假讯息案件就相当的多数量。那所以这一次的查查机关面对的假讯息案件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那么在六大工作范围内包含了掌握贿选热区，提升布雷成效，以及强化科技查贿，防范所谓的数位贿选，跟打击暴力赌盘，还有防堵虚设户籍，跟迅速查办假讯息，降低负面的一个效应之外，还有扫荡地下通汇，还有阻绝境外资金跟权力反馈奖励检举的一个贿选。那么打假讯息的部分呢，可能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各机关呢，他会去针对犯罪嫌疑的假讯息案件，他会先掌握情资，妥适优先处理，对于误导民众之事这个及时的主动会去做一个澄清。那么警察或者是调查机关在处理社会瞩目假讯息的时候，也若有必要的时候，也会适时的向外界说明，那么以报请地检署来做这个指挥办案之外，避免外界误解说我们执法机关的一个并没有在做，而得事实的时候侦查不公开的作业办法来做发布新闻的一个澄清。那么另外呢，因为知道假讯息它是属于什么罪，下一次我们教大家它是公诉罪，所以调查机关呢本来就要主动调查，不会因为一定要有人提告才会调查。那当然现在又是选举的一个敏感时刻哦，不应该让老百姓觉得好像被针对性。那其他行政单位呢的违法却不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就是高端这个涉嫌炒股被移送等重大案件啦，或者是这个电视台声涉的案件啦，至今的结果都有优先处理齁，所以呢基本上呢 不会没有处理。那另外在最新统计毒品的部分，可能也要提醒大家一下，2017年到2019年适用一级二级呢，毒品在矫正机关的收容人跟接受缓起诉不明戒瘾治疗者经追踪满两年后呢，还是有 44.3% 在两年内又再度的施用了一级跟二级毒品。那这个毒品呢，施用者呢再犯的问题哦，现在也提出了创新的一个对策。那么在台湾师范大学中国信托成瘾防治剂政策研究中心，还有法务部司法官学院呢，我们三个地方合作，那么办理的是预防毒品再犯跟社会复归创新策略的研讨会。那么由罗秉成政委以及法务部蔡清祥部长跟林景春次长，还有中国信托反毒教育基金会王卓君副董事长，台师大的成瘾防治剂政策研究中心的李思贤主任，他们共同也关注着这一个议题。那行政院罗秉成委员也特别讲到再犯的这个防止推进计划呢，强调有三断，断什么呢？断人流、断物流跟断金流那第一个可以达成什么？死亡率、新生率、再犯率这是三项的一个目标。那一定是要属于这个所谓的跨部会跨整合的部门公司一起协力来达成这个预防跟社会复归的目的。那么另外李思贤主任也特别因为这一次的研讨会不但是符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说明跟施政主轴，也是一个平台，大家把有效的一个评估进行毒品处遇的一个主张，包含了经由政府跟民间一起协力，把这个各级毒品的施用、毒品新生人口，还有 PNA 的一个新兴毒品致死率看看怎么样去有效的改善。那么这一次研讨会还有一个 AI 针对再犯的预防提出了一个新思维跟新做法，希望就是说藉由科技我们怎么样去提升预防毒品的再犯。那另外呢，王卓君副董事长也特别讲，毒品呢是彻底根本解决我们现在的一个社会问题的绊脚石，你没有去处理它就很麻烦。看到这个毒品再犯的严重性，你看从2020的台师大他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他们就讲到了整个处遇、降低再犯跟协助药瘾的一个复归社会，包含了司法学院柯立林院长也讲到不离不弃的力量很重要，但是要怎么样来去戒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把那个核心思考把它找出来，怎么样去适用毒品者再犯防止一个推进的计划。那依据法务部保护司呢，我们有个统计106到109减少了4699人，那么现在面对毒品的高再犯率、高复发率追踪到2021的话适用两年内再犯是 51%。 那么法务部已经提出了贯穿式的保护、收容人处遇跟转衔的一个计划。那么卫福部呢有一个复归社会整合跟教育部的儿少防护网络的一个合作架构，希望可以减少一个适用毒品大概降个1124人那因为这些都是有在做关切、在做追踪所以呢这样子一个防治来讲，就是说我们要以人为一个中心啦，那如何用 AI 智慧来进行毒品的一个成瘾问题那么现在也是来在帮助这些成瘾者顺利来复归社会，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课题了。好，大家就回到了我们台北地检许文琪检察官时间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零四点一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要来开放02372920。那么今天会讲到了，也是由台北地检署许文琪检察官时间讲到反贿选。那么说到反对贿选，清廉选风，你我一起来打击，这个所谓的这个贿选的部分呢，是你我的责任啊。那么我们刚也讲到，民主这个政治啊，是给自己做头家的机会之外哦。那当然，譬如说，怎么样来去把这个有道德操守、有能力的人来为我们人民效力，来协助他。诶，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真的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说，构成贿选呢，会有一些譬如说啦，这个所谓的买票啦，或者是送东西啊等等都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赶快来让许文琪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瑶瑶好，大家午安。
是的，说到了呢，我们讲到了这个年底的九合一哦，真的这马上就要接近了，各地的候选人开始就有各式各样的竞选活动，然后各式各样的竞选的成立。那么当然呢，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权利呀，那这样的一个这个重要的活动，那当然就是干净的选举很重要，人人有责之外，那什么样的情形就很容易哦，不小心就踩入这个贿选的那个陷阱啊，我们可能就要特别提醒大家，对不对？
对啊，没问题。那今天也是跟大家来说明一下，说这个我们选举即将到来，那如果说在路上哦，或者是说在生活中哦，开始有人用一些方式哦，明示暗示的在引诱诱惑说，诶，大家是不是可以支持某位特定的候选人啊，那可以获得什么样子的什么小利益啊，诶，大家的雷达就要响起来咯，诶，这是不是有可能会是一个贿选的情形。那如果有贿选的情形的话，那请大家第一个要说不啦，第二个就是可以向我们这边来提供一个这个检举，那有相当优厚的检举奖金可以提供给各位民众哦，所以今天就来做一个宣导。
没错，而且我觉得大家要异口同心啦，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没有异口同心哦，然后用这个行动去支持的话，其实到最后诶，你可能自己都会后悔你选的那一票。不过说到了，人人都有责任，这个查查贿选的来讲的话，在我们司法检调来讲，我们有一些重要的项目包含了有一些情形是贿选的，可是有些人会认为说，诶，这不就是一往这个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为什么现在就要因为现在的社会改变我们就不行了。好，这个不是说我们不行，是你已经犯法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对吧？
是，对。那很多以前鸡飞城市啊，就是会觉得说，我们选举就是我们的里长会招待我们大家去南部旅游两天一夜哦，都不用收钱哦，或者是说就摆那个流水席啊，大家全家来吃，还请大家吃鲍鱼龙虾啊等等的，用这种非常比较铺张的方式，美其名是选民服务啊，或者是说是一个里民的这个大家的回馈啊，但是它其实内里面如果说有涉及到一个投票权的行使，他办这样的活动其实内心就是说啊，拜托你支持某某候选人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非常容易涉及到贿选的情形齁。
是龚先生想请教检察官一个问题哦，他说最近有很多的场所都是候选人会来拜票，那请问一下如果说他是不请自来的，然后在那边送东西的话，那基本上这是贿选吗？
其实最重要齁，我们贿选当然还是有几个条件啦。第一个是说他是要对于一个有投票权的人，然后并且齁他有交付一些不正当的利益，然后而且呢会去影响到这个投票，会去影响到大家投票的意志啊。所以首先当然要先看他是不是一个对有投票权人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是台北市长的选举，结果呢我跑去高雄，然后跟大家去做一些互动啊之类的。诶，那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构成这个贿选，这当然我们也打一个问号。可是通常比较少见这样的情形，通常都是自己家的里长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之前还有可能会也会有疑问啊，比如说他是跑去国小幼稚园，小朋友是没有投票权的嘛，他是去国小幼稚园，然后请小朋友吃营养午餐啊，这样构不构成。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很值得讨论的一些案例。那不是说所有的情形都会构成贿选，但是呢如果他其实就是在一个我们很大家聚集的群众活动里面，然后有这样子的候选 选人来到了现场，那他发送了一些东西，虽然是不请自来的，但是如果跟投票权的行使有关，然后对象也都是这些有投票权的人，他确实有可能构成贿选，不论说办这个活动的人有没有参与啦，那这个是一回事嘛，办这个活动的人说他是不请自来的，那办活动的人没有贿选的意思，但是来这边发放这个利益的人，发放这个利益的候选人，他可能就会有涉及到贿选。所以就算是不请自来，只要在这个活动的现场里面有发现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利益跟投票权的一个交换，那可能就会是涉嫌到一个贿选的情形哦。
嗯，是陈先生说，如果说是在自己的婚宴啊，突然这个候选人跑来讲证件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个收证，然后来说他是贿选？
其实如果是在婚宴场合上面，然后并没有普遍性的去发放一个不正当的利益，那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就只是一个拜票的寻求支持的活动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还是要看。但是如果说那个候选人上台说我们现在要办一个摸彩啊，我愿意捐出多
少掏多
少
钱，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说今天在场我就包了大家的这个餐费等等的，诶，那就有可能他会是涉及到一个不正利益的提供。那如果单纯候选人只是到了现场发发卫生纸啊，然后带一个布条跟大家说 say hello 啊，说诶，我是某某人啊，我的证件是什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投票给我，诶，如果不涉及一个不正当利益的交换的话，那或许也不一定构成贿选啊。但是相关的只要有这个情资，如果你有认为说诶，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判断，那我总觉得怪怪的，那没问题，你赶快打电话跟我们检调检举，最后我们司法因为去做一个调查跟评价，
然后还有检举
再说嘛。
对，只要现在手机很方便，而且呢检举哦，这个还有奖金哦，有奖金哦。
对啊，
是哦。刘先生说之前不是也有那个议员就是说当选要送鸡排，这也算吗？
是现在我们可能现在网络乡民很流行说什么我当选我就发这个鸡排啊，我就
跳海
加珍奶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跳海的话是一回事，跳海的话它可能不涉及到一个不正当利益的给予，它就是一个娱乐大众的一个承诺啦。那这个可能比较不一定是贿选，但是如果说涉嫌到发鸡排或是其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有他有没有因此去动摇并且影响你，因为这块鸡排所以我要投给他。如果我们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觉得诶，收到这个鸡排的承诺，或者是收到先吃了鸡排的人，他其实都可以很明确的去体会到说诶，我吃了你这块鸡排，我拿了你手软，可能真的就是会提供投票给你，或者是他的意愿就是这样，那当然他可能就会构成贿选。可是如果没有，他其实普发的根本也不是他选区里面的这个对象，然后或者是他其实没有针对特定的对象，甚至是选后的才去做，当然选后也可能构成贿选哦，选后才给构成贿选，这个是跟大家提醒。但是最主要还是回归到我们法条的构成要件哦，他是不是对一个特定的有投票权人，而且呢他去做了一个会影响投票意愿的这个不正利益的给予。所以最主要还是要看个案啦，但是呢这个一般的这个祭品文啊是很常见啊，所以如果说它不影响你的投票，你就只是看这个结果嘛，你还是投给你支持的人，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可能就未必不一定会构成贿选。实际情形我们还是会个案的去做一个评价跟认定，
是，
但是我相信这是相当多民众好奇的一点啦。所以也在此跟大家做一个算是小小的说明。对，
刘小姐说这个如果说是自己的老板啊支持某个候选人，然后摆桌请大家这个来吃流水席，然后让这个候选人上台来讲证件，这算吗？
对，那就要看这个流水席，如果它本身是一个免费的，然后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说希望来吃这个流水席的人可以支持某个特定的候选人，那不论是不是这个候选人所举办的，就算是别人，比如说他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他的另一半，就算做这个行为，那纵然这个候选人未必知情啊，不论这候选人知不知情，但是做这个行为的人还是有可能会构成贿选哦。所以不一定是这个只有候选人自己 半的流水席才不行。如果说是他的整个后援会，他的庄脚帮他办的，然后目的就是为了说你就是要支持这个某某人，他其实还是一样会构成的哟。
没错，而且我们这个检举反贿选很好背，0800-024-099，24小时99等着你哈，不要忘记了。哎，最后呢，这个买票有罪，卖票有没有罪呢？
卖票当然是有罪的啦，而且呢，不论是选民主动提出请求说，哎，我票卖给你，你给我多少钱，或者是对方主动的来跟你讲说，哎，500块给你买这张票，这个实际上都会构成犯罪。而且呢，就算你收了钱之后没有投给对方，这个还是一样会构成犯罪的哈。那不管这个是金钱或是财物，只要是可以满足人欲望的一切东西哦，都可以作为卖票的对价。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没有拿钱啊，我只是吃一顿饭啊，或者是我只是去这个可能去101夜观景台免费的上去了一趟看了风景啊，这样子可能都不算是我的不正当利益吧？不是的哦，而是只是要可以满足人的欲望的相关的利益，都可能会构成买票或是卖票的对价哦。这个跟大家说明，
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哦，这个直辖县市长1000万哦，这个里长、村里长最低50万哦，这个。选风就靠我们自己啦，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许文琪检察官呢，帮我们解释的这么的清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跟他说下次空中见哦。
好，大家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